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哈，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
这个是个好地方啊，今天呢就有乐意老师，有于新田，有万峰在这里，挺好
的。这是一个好时间，因为有我们三个呢在这里跟你一起听说写演评映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
我告诉听众朋友一个秘密，
这
是怎么样、啊、
我刚才看见亲爱的万峰还有新田，他们的手势就像那些在什么朗诵会啊上那些朗诵专家的手势、
哎、
他们、
女士们先生们那样。
您就是真的是要注意，我们这个节目可是故事新天空、我们的手势是配合故事的，您知道吗、
那我现在就用朗诵的手势来问两位一个跟我们以下的故事有关的问题，就是你喜欢你现在住的房子吗？
我就是说这个是好地方吗？
我说你住的房子原来你住在录音室，
万峰老师住在录音室。
你觉得我在录音室的时间多还是在家的时间多呢？
住不是这个意思，你明白白
有个人，有个主在里头，就是住了嘛。有我，有神，那就
哇！他突然间又很属灵，
圣灵住在我们心中。乖，我们转回正题，你对你的家感觉如何呢？
我是真的很满意的，
我也很满意。
我觉得我们家呢就不需要出门了。就是反正放假休息的时候就待在家就好了，
就很喜欢那个
家
的
在
家
千日好。
我最喜欢我家是望到绿油油的山，因为我很喜欢山，我觉得简直是神赐给我的、我打算在那里住到老死。
我感恩我家啥都看不见，我都一回去就所有都关掉
、就是、
窗帘啊那些什么窗户啊都关掉、
我明白你最喜欢是你家
封闭自己，
所以听起来你们对你们居住的环境好像也挺满意。但是我知道一些从外地回归故国的犹太人，他们当时可能对自己居住环境都不大满意，所以因为这样就忽略了神的殿。
前后左右中，
中右左后前，
前后左右中，
中右左后前。
懂了，
明白了。
要多明白圣经，就得了解每卷经卷的前后左右背景资料，
还有中心思想。
经卷的前后左右中，
耶和华的话借哈该先知向撒拉铁的儿子犹大省长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约书亚大祭司传讲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还没有到。耶和华的话借哈该先知传讲说，这殿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领工钱的领了工钱却装入有破洞的袋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看哪、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只为自己的房屋奔走，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因你们的缘故，天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令干旱临到土地、山冈、五谷、新酒、新油和地上的出产，也临到人和牲畜， 以及一切人手劳碌得来的。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撒达的儿子约书亚大祭司和所有幸存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就是哈该先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遣所说的话，百姓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我与你们同在，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激发撒拉铁的儿子犹大省长所罗巴伯、约撒达的儿子约书亚大祭司和所有幸存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耶和华借哈该先知传讲他的话说，你要晓谕撒拉铁的儿子犹大省长所罗巴伯、约撒达的儿子约书亚大祭司和所有幸存的百姓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如何？在你们眼中岂不是如同无有吗？所罗巴伯啊，现在你当刚强，这是耶和华说的。约撒达的儿子约书亚大祭司啊，你当刚强，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地的百姓啊，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时我与你们立约的话，我的灵仍要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必惧怕。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些时候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干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我就使这殿充满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后来的殿的荣耀比大过先前的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这个故事的内容是取材自哈该书一章和二章的一到九节。哈该书的背景应该是被掳回归之后的情况哈，属于小先知书。有关被掳归回的有三卷哈，是撒加利亚书、马拉基书还有哈该书。犹太人呢，自主前539年就从巴比伦回归，主要是那个南国犹大人哈。他们回归之后面对的问题就是这三卷书共同的关注。那么我们宽松一点说呢，这三卷书的处境跟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还有历代志的最后一章的最后几句啊，讲的那个时代是一样。当然呢，那个时期可能是很长的时期哈。那根据以斯拉记的记载呢，当回归的以色列人第一次尝试重建圣殿的时候，遇到反对的势力，于是停工。那哈该书很可能的背景就是波斯的大力乌王，他即位之后就批准恢复重建工程。那时候呢，耶和华就差哈该来激励那些哇对新建圣殿已经觉得哎心灰意冷的一些百姓。那新田啊，考考你有没有留心听故事，哈该时代的回归的以色列民他们自己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可以给我们念念一章5到11节的一些节录吗？
哦，这就不是考我了，就是乐意老师放水了。
哦哦，
第一章的5到11节的一些经文，对吧？
对，节录。
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 穿衣服却不得暖，领工钱的领了工钱却装入有破洞的袋中。第九节，你们盼望多得，看哪，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店荒凉，你们个人却只为自己的房屋奔走，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因你们的缘故，天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令干旱临到土地，山冈、五谷、新酒、新油和地上的出产也临到人和牲畜，以及一切人手劳碌得来的。
谢谢你啊。
通常都是这样嘛，我们宗教需要呢，是不是人最基本的需要呢？你要先解决那个吃跟喝的问题，然后呢宗教就之后再算呗。
所以他们当时的情况就像万峰说的，自己的生活已经很拮据哈，
是
有干旱，收成又不好，哇，吃不饱穿不暖，整天担心自己的基本生计，所以哈，
哪有这个心思去弄圣殿
的事吗？对，这是精神文明的建设嘛。
所以呢他们当时的逻辑就像一章二节说，百姓觉得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还没有到，可能意思是什么时候？
自欺欺人呢？
可能他们觉得那么饱一点才做，这也可以理解，我饿着肚子都没力气嘛。可是呢，哈该书就告诉我们，从神的角度看呢，事情原来是不同的那个逻辑。神就告诉他们，原来啊，你们为什么现在有干旱啊，没出土产啊，房子又不行，正正是因为店荒凉啊。那个意思是说，神有点刻意使这些不顺利的事情临到以色列的百姓，是要管教他们，因为人都是在逆境当中嘛，就会省察自己，然后领悟到，哇，神既然现在让客观的政治的阻挠已经除去了哈，大力乌王已经答应可以建殿，他们就把握时机来建殿，然后神会帮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
但是我们通常理解圣经，不是说神其实不太需要这个圣殿吗？那为什么他在这里这么鼓励以色列民，你要先考虑好建殿的事情呢？
那这是一个乖学生的问题哈，你能回答吗？然后我尝试补充。
我就想起一句的经文嘛，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但是不求神的殿嘛。
因为当时神的殿是代表着神的同在嘛。
对，
当时神的殿，
你看好学生已经回答出来了，
更好的老师，
一个标志着神在他们中间是最重要的，他们应该以神的国为念，
对，
其实就是以神的殿为念，在当时来说。
因为在经文当中呢也有说嘛，就是我与你们同在，其实这个同在呢在当时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神是希望他这样的方式呢跟以色列人同在的嘛。
所以其实透过这个建殿的事情，万峰说的对，他神也不是靠你这个殿才荣耀多一点，他本来一定荣耀，神是要透过这个圣殿，你们一同去兴建圣殿，第一就是可以让他们摆正生活的那个方向，是以神为首。
哎，这个跟我们呢平常在建礼拜堂的那个做法差不多。我们经常说呢，我们愁的不是金钱，我们愁的是那个心智，
是
就是一起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努力。因为你知道吗，我们弟兄姊妹有钱的话，我不如先装修自己的家嘛。好像这个哈该书一章四节呢，他就说，这殿荒凉，你们自己还住有天花板的房屋吗？本来他们就应该露天的了，但是他们宁可住有天花板。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啊，如果我要花钱去装修，那当然先装修自己的家，还装修神的家吗？OK 了，能生存就好。我一个礼拜才去一次。对不对？
说到这，我们要说些实事哈，实际情况，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很着重那个应用嘛。那你们有没有真的像这个情况？就是本来很清楚，神要你参与一下侍奉，或者一个事情，但是你没有回应神，结果神就用一些环境的不顺利来管教你了。不是说神刻意像一个暴君一样刻意惩罚你，而是借着一些不顺利来管教一下你。
不过你没有发现吗？其实他们呢，就是以色列人，也是透过哈该先知呢去提醒他们呢。他们本来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或者是自己的眼光应该放在哪里，他们本来也不知道。
对啊，这神有没有用一些 逆境来调教你的眼光。
你没有发现我是非常顺服的吗？我什么都做，
就是神叫你做什么都做，或者神没有叫，
或者乐意老师叫我做什么我也做。
哎，万峰老师，神叫你爱人如己。哎，
对啊，
哦，
我很爱啊。
那结果你们就是没有这些经历，就唯有我来讲，对吧？
乐意老师抛砖引玉嘛。
哦，我讲了就没时间了，我简单讲一讲。这个好像没有跟大家讲过，就是话说我当时就很想考那个普通话水平测试啊，就很想考到一级乙等，一级甲等是没有机会的了，因为我不是那个
北方人。
北方人，但是一级乙等当时的普通话比现在好啊，说真的。但当时就很想考，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考到之后，我就可以投入我这个哇
一生当中。
余生的挚爱，要把余生奉献在普通话的研究当中，当时真的很喜欢的。对，也真的学了一点啊，教学等等，当时我就一头撞进去，不过结果也不是很努力，结果就是拿了90.5，好像
这不重要，那达标了吗？
没有达标，差1.5分啊。所以当时就整个以后想走那个普通话研究的路线，当时
走不成了，
也觉得这样也可以有荣耀神啊，你就走这个学术的道路。当时就有一个弟兄很奇怪，他就正面的跟我说，乐意，我觉得这是你的心魔。
心魔，
心魔，魔鬼的魔。我就好像叮一声一样，当时其实也遭遇的事情不顺利的，可能神也借着这事情来调教我，未必我要走这条道路，未必是神要我走的道路。以后对啊，就来了。
你说的好像挺有道理的。我想想以前念博士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也是觉得，我20来岁就念博士，那如果我顺利就20来岁就毕业，
好威风啊！
对啊，好威风。但是就神就让我失败，所以我才有今天这么厉害。
哦。这说到底还是说他很厉害。哎，真的没辙。
一心是否困倦且愁烦，眼前虚空。
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和你分享靠主得胜的故事，
一起软弱变刚强。
故事
新天空与你共勉。
刚才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些时候神会用一些不顺利来调教我们的眼光，是其实不是要罚你，是最终要你得到神要你走的最好的道路。
如果你说知道的话，那当然好啦，就是比如说你能够呢以一个打开的心来听上帝如何去告诉你他的心意是什么就好了。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可能有一些当久了就会这个灵性里头呢慢慢就开始冷淡了，很多事情呢就变得很阴循了哈。就当你忙碌啊，或者是哎你觉得自己都很劳劳碌碌，总是有很多事情要忙，可是呢你又不知道自己这么做好像哎，我也是属神的，我也是做的是符合神的心意，但是你没有去想到底这些事情是自己想做的还是神的心意让你去这个岗位或者让你去做这些事情呢。
所以要重新祷告了，你要将那些你以为靠经验可以处理的方法重新放进去祷告里头。好像我之前应该上几个礼拜，不是上几个礼拜我说过减肥，我一直都没有为减肥祷告啊。怎知啊，我被这个不信耶稣的营养师提醒了要为减肥祷告。
结果到底有祷吗？
然后结果那个礼拜我生日吃了三顿自助餐。
之后呢？
之后就没有怎么瘦。因为我就发现我有这样的祷告，但是我要跟很多人吃饭我就做不了这个事。
那你要做一个抉择啊！我就想起我那时候如果没有弟兄提醒我这是你的心魔，而我因为他之后就去反思，可能我真的会很坚决，我还是要尝试尝试尝试，因为我要走普通话研究那条路。那当然可能说不定最后神也容许我现在就做了普通话一些学术方面的研究，不光是讲话的还有汉语等等，其实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东西。那我觉得现在想起来可能我现在
会后悔吗？
普通话会讲得比现在好，现在说白了我觉得二甲都不到哈，不要说一乙。但我觉得我不后悔，我觉得现在还是服侍主比较甘甜。
你就是把研究普通话的那个时间放进去研究圣经嘛，最后你就成为神学家了嘛。
现在也不是神学家，现在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小小的主持。但我知道此时此刻在人生这一阶段哈，不能说别的，还是走在神的道路当中，那种平安还是好。那当时真的我要感谢那个弟兄啊，他很轻描淡写的望着我，他停一停然后跟我说，乐意，我觉得这是你的心魔，然后他就走了，没有再说一句话。
通常都是这样的，通常都是有一个人轻描淡写的走过来。我也是减肥的时候那个营养师就说，
他走过来的嘛，
他就坐着然后说你有没有为减肥祷告啊？就是这么轻描淡写，
你不要再叨唠了，你就快点去祷告看看神给你的眼光是要减还是不减。
重点是要控制自己的饮食还有自己的嘴巴嘛，就少吃点啊，注意着吃不就好了吗？
我有一个看法，说不定他要减肥那个重点不是减肥，
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学会节制，学会节制是一个操练，
控制，
对
对，所以就好像以色列人那样，就是你建那个圣殿不是为了建那圣殿，而是呢为了让你们整个团体的那个心呢都聚在一起，有共同的目标，有一起奋斗的努力，
而且是以耶和华为先啊，为首位啊。那么新田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挣扎讲一讲来听？
确实呢我在读这个哈该书啊，在准备今天的这个材料的时候，我就开始在反思呢自己过去做的很多的事情到底有没有以 神的国他的义为首呢、
嗯、
因为我就记得
而且有没有这个信心啊？就是哪怕有困难、嗯、我先以他为首
还是说
他会帮助我
对还是说我要哎先去处理自己的那些困难
那太难了嘛
对对对就老是觉得到底这个很挣扎了您刚刚说的很挣扎就是信心的一个考验
嗯
然后呢我就想到有一次参加这个祷告会
嗯
然后呢祷告会呢通常我们教会就很晚才结束的然后呢第二天又很早起床虽然这是一件小事哈、嗯、然后呢我就开始反思到底呢是要参加那次祷告会呢还是说哎我还是劳碌了一天嘛我还是、嗯、哎回家里休息
就在那个美丽的家里
所以人生有些时候不要花时间想那就过得好一点、嗯
哎、我身边有一个小潘嘛哈我的丈夫呢他就说你还想不用想了你看现在还有15分钟我们就走路回去教会吧
嗯
就是有一个人在身边这样子提醒一下你啊
所以有一个人把我们的心魔或者挣扎说出来、嗯、我们就清醒很多
但是哎我必须要说我们的心呢也要学习那种柔和跟谦卑你
才会开放
对你才会听得进别人说的话不然就会觉得哎你懂什么啊这样就是有一个不顺服的心
嗯，这是其实不是顺服那个人，是顺服圣灵的提醒。
哎呀，这个没讲过，
这个讲的不对，我要。
你们搞什么？
来来来来来，来听一下吧。
故事新天空。
哦，原来你们戴着耳机偷听故事新天空。我啊，天天收听800万年前就推荐给左邻右里、街坊好友、亲朋戚友、教会的肢体呢。
哎，听众朋友，快点，快点呐、啊！
把故事新天空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
让他们和我们一起
听说写演评映，
一起开拓心灵天空。
曾经有听友在留言板就说听了我们方田乐三个人呢他就一边听一边哈哈笑就笑得合不拢嘴、嗯、那我希望你除了笑得合不拢嘴之外
就反思一下自己就不要老是笑
对
只是旁观
笑很好啊我们要喜乐过人生嘛
哦，就是一边笑一边反思一下
好忙啊
对成否呢你也跟我们经历的挣扎一样有没有呢你曾经没有做合乎神心意的事情然后神就用一些不顺利来管教你然后你就走神的道路
对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音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那就在我们的留言板里头跟我们分享好我是万峰
我是乐意
我是新田
拜
拜
让
主来浇灌我们的心洗了前面用自信的忧愁不再来我们的喜乐的生命
是